Sentences in focus.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1. Sleep in the form of active or passive sleep serves the purpose of physical and emotional rest.
2. Passive sleep is also known as slow wave sleep because the brain waves move in a very slow, regular rhythm during which the body is at rest. The heartbeat slows down, and the body processes become very slow.
3. From recorded time, man has been fascinated with music and the hardware of sound reproduction.
4. The modern recording industry was born to satisfy an enormous market for all types of music, folk, classical, orchestral, and popular.
5. The widespread use of electricity led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portable record player, while the rise of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fe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hi-fi stereo systems.
6. The CD system 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computers, with music information stored and reproduced digitally.
7. It is certain that the ever-improving technology will give rise to another development beyond digital sound, making the CD obsolete from general use.
8. Every living thing is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the tiny pieces of matter called genes that carry information from parents to offspring.
9.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obsessed with cloning experiments and wish to apply the theory of genetical replication in cloning human beings.
10. The idea of combining animal genes with plant genes, or animal genes with human genes, has upset many people for ethical reasons.
11. The human brain contains an average of 10 billion neurons that participate in countless electrical microcircuits, the process of which makes possible thought,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types of mental activity.
12. In the cortex of the brain reside 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sophisticated reasoning, linguistic skills, and musical ability.
13. The cortex, which is not present to a comparable degree in any other species, represents man's relatively recent evolutionary step in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14. The brain is divided into two roughly symmetrical hemispheres, which appear to specialize in handling various tasks.
15. Curr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n most individuals, the left hemisphere ha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language, while the right hemisphere controls visual and spatial skills,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 of non-linguistic sounds and musical melodies.
16. It is believed that left brain dominance for linguistic functions appears to exit prior to birth, and this linguistic asymmetry is maintained throughout life. Unit 14. Interpreting popular sign speeches. Chines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14-1. The ABC of Chinese. Text fo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欢迎各位参加汉语学习班。作为学习班的第一课，我想介绍一下。 汉语有别于欧洲语言的一些普通特征。对于那些只熟悉普通欧洲语言的人来说，汉语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汉语的结构，我们便可发现，汉语的结构并非特别复杂。事实上，汉语在许多方面 较之西方语言更为简单。既然汉语与欧洲语言之间存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点， 那么对汉语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有所了解，将有助于各位学习汉语。在西方人看来，汉语的书写体系是一种全新的体系，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排列整齐、笔画简单的字母，而是数以千计、形态各异的文字。许多文字看上去错综复杂，笔画纵横交错的，令人难以置信。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汉语听上去颇有旋律感，或许有点像在唱歌。你若透过汉语的表象看其内部结构，也许会有更多的惊讶。汉语基本上没有什么动词变化形式，也没有名词变革。汉语的语法全然没有那些令西方学童生畏的语法手册中必有的词形变化表。例如英语动词 to buy 有各种变化形式，如 buy、 bought 和 buying， 而汉语只有一种形式买。又如英语名词 book 有单复数之分，而汉语只有书一种形式。语言的上下文常常可以清楚地表明动词的时态和语态，以及名词的数。因而，汉语无需依靠这种特别的语法重复结构。也许正因为汉语这种结构上的简洁性，才使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即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将汉语描绘为一种有着合理的逻辑性的语言。汉语常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说法不免失之偏颇。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可追溯到朦胧的史前时期，但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些语言是否都同宗同源。5000年前华夏祖先说汉语的方法同英语人士的祖先说英语的方法大致相似，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汉语确实也是一种很古老的语言。今天所存的最早的汉字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这些文字均为甲骨雕文，大部分的铭文为神谕圣言，内容大都与政治和宗教事件有关，有些则与天气或战争有关。汉语有丰富的古代文字作品，源远流长，远非任何其他一种语言的文字可与之媲美。一些最古老的汉字属象形文字，虽然大部分汉字无法从其图案的形态来解译，一般说来，汉语书写文字的形与意比英语书写文字的形与意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而且大部分汉字都为单音节。汉字的悠久历史及其艺术价值使其比任何其他一种书写体系的文字有更多的大小变化和形状变化。汉语的基本句子结构为主谓宾，与英语相同。例如，我会说英语这句话同
I can speak English
词序完全一样，但是汉语可以省略那些可有可无的不会引起误解的主语或宾语。近年来，世界各地学汉语者与日俱增，对于这门拥有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文学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来说，这股学习热潮早该出现了。随着各位学习汉语兴趣的上升，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汉语的历史与结构，探讨汉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所起的影响作用。这样的研究一定能使我们对人类语言本质有一个更好的、全面的了解。我以后会安排时间与你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里。
14-2 Energy Transfer Text fo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我们知道热量来自太阳，但不是每个人都很明白热是如何从太阳传来的。当太阳光照射到某样东西时，太阳光可以使所照射到的东西变热，而太阳光自身却不热。虽然太阳光穿越空间照射到地球上，但事实上，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非常之寒冷。太阳光照到地球时，空气、土地以及一切被照射到的物体都会升温。有些光线被反射回去，有些光线则被所照之物吸收了。闪亮的表面比暗淡的表面可以反射更多的光，这是因为后者吸收的光比前者更多。我们认为太阳辐射热量，并称这种热量转移方式为辐射。辐射仅仅是热量从一处传向另一处的三种方式之一。如果你将一把银质汤匙和一把木质汤匙同时进入沸水中，银质汤匙的把柄很快会变热，而木质汤匙的把柄不会升温。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银质汤匙一端的热量由一个银分子迅速传递给另一个银分子，而对木料来说，情况却不一样。热量由一个分子传递给另一个分子的现象叫做传导。当热量以这种方式转移时，我们认为热量被传导了。能够迅速传导热量的材料叫做热传良导体。所有金属都属热传优良导体，而木料、橡胶、空气等物的分子因不易迅速传递热量，所以被认为是热传不良导体。热传劣导体又常常被叫做绝缘体。由于绝缘体的分子不易迅速传递热量，所以可以防止散热。静止不动的空气属于一种最糟糕的导体，因而也是最优良的绝缘体。任何含大量空气的材料都属优良绝缘体。你如果给水加温，便可看到水在运动。运动的水叫做水流。水在流动时带走了热量。我们将这种热传现象叫做对流。由于固体不会运动，所以热量无法在固体中进行对流转移，对流只存在于液体和气体之中。我把以上所述小结一下。热量有三种转移方式，它们分别为辐射、传导和对流。通常，热量在空间或气体中辐射，在固体中传导，在液体和气体中对流。
14-3 The Power of the Petty Mosquito Text fo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如果你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例如中国的海南岛或香港，你便无法免遭蚊虫叮咬之苦。这些小害虫似乎无处不有，它们携带传染病菌，以吸血为生，彻夜骚扰不止。事实上，蚊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虫子， 也是人类最古老的宿敌和最致命的杀手。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人类除了死于战争和事故外，携带疟疾以及其他病菌的蚊子被认为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置人类半数于死地的直接或间接杀手。即使在今天，肆虐世界各地的蚊子每年将200万人送入黄泉，另外估计约有6亿人受到蚊子所携带病菌的威胁。携带传染病菌的蚊子都是雌蚊子，而雌蚊子在产卵之前通常都要吸血。雌蚊子现在受害者身上摄入一种可以吸食血液的物质，然后通过头上那根如针般的细管将吸食后的血液吸上来。起吸食作用的物质携带着病菌由蚊子传播给另一个人，于是形成了一个传播疾病与导致死亡的周而复始的恶圈。蚊子产生免疫力的速度似乎与我们发明杀虫剂的速度一样快，也与我们开发药物控制蚊子传播疾病的速度一样快。很多事例表明，蚊子产生抗体所需要的时间远比人类发明药物所需要的时间少得多。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使人类免受蚊虫宿敌的致命伤害呢？有人建议把无生育能力的蚊子放入蚊群，这样可以控制蚊子增长的数量。然而这样做是否可以将蚊子及其所携带的病菌一扫而光，却非常值得怀疑，至少目前还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蚊虫的危害，而不是如何彻底打败我们的宿敌。除了医生和科学家的努力之外，这场控制虫害的战争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必须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14-4 The Magic Chopsticks Text fo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筷子是中餐桌上最有特色的用餐工具。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视筷子为一种可以将饭从碗中逐口送入口中的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工具。早在周朝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筷子便被人们用来夹取荤蔬菜，而米饭则用手来取而食之。这一时期的筷子叫做箸，与箸字谐音。可这个箸字在船上被列为禁忌语，因为船是不可以在航行途中打住不前的，人们因而改柱字为筷字，与筷字谐音。此后人们在筷字后又添加了后缀词子。中国许多厨房用品的名称都带有后缀词子，如杯子、盆子、锅子、桌子等等。掌握好筷子这件与生存有关的工具，需要手指的熟练协调，而用好筷子则可以给孩子一次机会，向父母亲表明自己已无需再依赖汤匙进食，可以同常人一样为自己取食。全国各地的筷子大小基本一样，而用材的种类则各有不同。选材包括竹子、木材、漆器、玉石、象牙、塑料、铝、银、金等。特长的筷子通常为厨房用筷。 过去人们用嵌有银器的木块来测试是否有人在餐中下毒。因为银器碰到一些有毒物品会起变色反应。我们中国人使用筷子的方法很有艺术性，个人有个人的方法，就好像签名一样，不尽一致。中国人一般都能随心所欲地用筷子夹起一粒米、一粒豌豆、一只滑溜溜的蘑菇或海参。对于那些用餐时只会使用刀叉的西方人来说，掌握用筷的方法和技巧，开始时难度也许很大，也很有趣，需要很大的耐心，需要用心练习。如果他们希望享用一顿真正的中餐的话，那么花时间耐心学习用筷技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很有收益。就餐时若自始至终握筷不放，这会被视为一种不礼貌的举动，与中国的用餐规矩不符。中国传统的用餐规矩要求就餐者将夹取到的食物送入口中后，即把筷子平行放在饭碗或餐盘的一边。餐间交谈时用筷子指指点点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在中国，餐桌上放一把刀是极其少见的现象。在许多人看来，刀会使人联想到虎视眈眈、咄咄逼人的武器，因而不可在友好温暖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所有切割操作以及其他劳作都应该在厨房内进行，这样所有出现在餐桌上的食物都可一口送入口中，但是全鱼、全鸡、整头乳猪除外。这些菜经过一番烹调，可以用筷子夹开取用，因而也无需借助刀子切割。
Sentences in focus.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一，对于那些只熟悉普通欧洲语言的人来说，汉语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在他们看来，汉字的笔画令人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
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汉语的结构，我们便可发现汉语在许多方面较之西方语言更为简单。例如，汉语基本上没有什么动词变化形式，也没有名词变格现象。
三，由于上下文常常可以清楚地表明汉语动词的时态和语态，以及名词的数，因而汉语无需依靠这种特别的语法重复结构。
四，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人类的语言是否同宗同源，但是它们都可追溯到朦胧的史前时期。
五，汉语有丰富的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字作品，其悠久的历史远非任何其他一种语言的书面作品可与之相比。
六，今天所存的最早的汉字均为甲骨雕文，其中大部分为神于慎言，内容大都与政治和宗教事件有关，或者与天气或战争有关。
七，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汉语的历史与结构，探讨一下汉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所起的影响作用。
八，虽然太阳光自身不热，但是它照射到某一物体时，却可以使所照之物变热升温。
九，热量由一个分子传递给另一个分子的现象叫做传导。
十，运动的水可以带走热量，我们将这种热传现象叫做对流。
11. 通常热量在空间或气体中辐射，在固体中传导，在液体和气体中对流。
12. 蚊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害虫，也是人类最古老的宿敌和最致命的杀手。
13. 肆虐世界各地的蚊子携带着疟疾以及其他病菌，每年将200万人送入黄泉。
14. 研究表明，蚊子产生免疫力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类发明杀虫剂的速度。
15. 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场控制虫害的战争。
16. 制作筷子这一最简单最有效的进食工具所使用的材料可以多种多样，如竹子、木材、漆器、玉石、象牙、塑料、铝、银、金等。
17. 我们中国人使用筷子很有艺术性，个人有个人的方法，就好似天命一样百花齐放。
18. 对于那些用餐时只会使用刀叉的西方人来说，若想享用一顿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那么花时间耐心学习用筷技艺是有好处的。
That's the end of Side B.
Life.